我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的祷告就是愿我自己所讲的言语，我们今天聚集在上帝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思想的，在上帝的眼中都看为喜悦，都蒙他悦纳。阿们。我记得呢，我爸，我小时候跟我爸呢，这个常常到外面去吃饭。有一次呢，在一个这个餐厅里面，突然间呢，有一个人呢，吃完了东西，没钱付账。那么我爸爸呢，就偷偷的跑过去这个收银的这个柜台呢，替他汇了账。这个我很清楚，这一个图画几十年后到今天我还很清楚地记在脑海当中。为什么我提这个故事呢？因为我爸是个很这个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个有好多人呢去求他帮忙，他一定是义不容辞的。但是呢，能叫他爸爸的，能叫他爹的，只有我一个，还有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我们一共是六个，只有我们可以叫他做爸。别的人呢，可以去邀请他来帮忙帮助，什么都可以，他也愿意。弟兄姊妹，我提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上帝，基督徒可以称他为爸爸、天父、阿爸父，但是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祷告呢？能不能去求他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是可以。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甚至是第一次到教会里面来的，不明白我们向谁祷告，为什么祷告，怎样祷告的，我先在这里告诉你，我们所讲的一切对你啊，也一定有关系，甚至有帮助。因为你今天如果你在心里面你有呼求的，我保证上帝是听见，他是能听见，而且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回应。你可以不信，但是我可以这样讲，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唯一最大的分别呢，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听好了，基督徒我们祷告不光是求，纵然我们是可以求，讲了三个礼拜我们都有为不同的事情求，代祷的时候我们为不同的事情代祷，但是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最大最大的一个权柄，一个荣耀是神赐给我们的，就是能够称上帝为天父、阿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功课，而是可以成为一种享受啊！享受，有没有人享受祷告？有没有啊？我相信有的，我相信有人举手了，啊，感谢神，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但愿下一次我们有机会讲同一个题目，或者是讲到祷告的时候，大家都说哈利路亚，我们享受祷告。因为是儿女跟父亲亲近的时候，叫一声爸爸的时候，是一种享受。不是有求才去找他，啊，那么主祷文，主耶稣叫我们祷告的一个框框吧，一个框框。我们已经讲了三个主日，第一个主日我们父母是讲了孕育一颗祷告的心，是开始的一个因子。然后呢，何勇传道他讲到哺育生命的祷告。然后上周父亲节是欧牧师替我们讲，从父亲节看天父的慈爱，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最后一讲，就是关于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讲，就是让我们更靠近阿爸父，让我们更亲近他。我就定了这一个题目。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经文依然是主导文，但是我们基本上更要看的比较仔细的是第十三节。这里说，在和合本里面说第十三节，就是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或者是脱离凶恶。如果你们翻开这个讲到的大纲，就是在程序表的第二页呢，里面我写了几条，可以大家用来参考一下。试探，我说试探是必然的，一定有试探的，正如世上有凶恶，这个不用我多讲的。你看，你每天你要打开眼睛，老老实实的这个看一看这个世界，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为什么没有凶恶？一定有凶恶，还有黑暗，还有困苦，还有流离，还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有一些我们可能在经历当中，有一些我们可能从电视啊什么个互联网上这个看见了以后呢，我们就摇头轻叹。有好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呢，不需要我去证明。所以我们大家只能够说，对呀，世界就是这样的。试探，第一件事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主耶稣自己也要经历试探。我不详细讲这个内容，你们我在旁边已经给你们写下了。你还有怀疑的，还不相信的，你回去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开始就讲，耶稣自己在旷野里面受试探40天，四十天。坦白说，我自己呢，连想也不能想象，连续受试探40天在旷野里面是怎么样的。我知道有一些退休会呢，退休营，或者是个人退休的一些这个编排功课，是连续40天的。我没有机会去参加，我想呢，暂时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吧。求神怜悯，愿我有一天可以去参加。但是我讲的是40天的退休，有房子住的，有可以有东西吃的，是一个操练的编排。但是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受的40天的这个试探呢，是在旷野里面的，睡觉睡在旷野，跟这个晚上的走兽为伴，是这一种情况的试探。所以第一，试探是必然的，耶稣也经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耶稣他吩咐我们警醒。警醒什么呢？就是警醒啊，要有东西，要有事情来试探你们，你们要醒一醒啊，不要睡，不要沉睡。 Hello， 醒过来，醒过来。这是耶稣的，这记载的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是清楚的，有这样的记载，也印在你们的这个程序单。我们一起念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26章41节。特别有时候呢，在下午聚会呢，真的大家都很明白这个感受，这个情况。我们心灵真的是很愿意警醒全心全意的，但是肉体未免有点软弱。这个是最基本的试探。所以呢，万一你们现在呢肉体有点软弱，你们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经得起这个试探的，怎么样啊？是你们的福气。但是万一你真的很累呢， 不怕，神的恩典是够你们用的。就是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要警醒，这个第二。第三呢，就是很明显的，在主祷文里面，耶稣也说了，你们要这样祷告，你们要这样祷告，不要让你自己陷入这个试探的网罗里面。第四方面呢，耶稣明明知道，他已经预知我们会遇到试探，甚至跌倒在这个试探当中，所以他说，我要先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祷告。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我们一起念它，走一遍。这第四条，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17:15，这个是耶稣临被钉十字架的前夕，离开世界的前夕，他为门徒，为我们，为你，为我祷告。他明明知道还有好多好多的试探挑战要这个接踵而来，所以他先为我们祷告。这个耶稣说求你，这个你呢就是上帝。耶稣说，天父啊，我不求你让所有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不要马上把他们都带走，我是求你的，就是让他们留在这个世上，但是当魔鬼来试探他们的时候，阿爸父，天父，求你让他们能够警醒，能够经得起那试探，而且呢，拯救他们离开那恶者。弟兄姊妹，这个功课呢，其实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太容易，真的是很奇怪的。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呢就反思一下，究竟今天我们个别的正在受到什么的试探，我们整个群体，我们的小组团契，整个国语部，以及整个教会正在受到什么样的试探。个人有试探，教会也会受到试探。我这里呢为大家写了出来，是有一个新的汉语圣经的译本，这里写了出来，就把第十三节呢它的翻译成为，求你，求上帝啊，天父，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的网罗。试探就好像是网罗，圣经里面的其中一个图画呢，就是说 你要捕鸟这里有没有捕鸟人呢？有没有广东来的捕，每年秋天捕住这个叫什么字啊？我发觉叫荷花雀。你们知道这里广东人好像不多这个广东人呢，每年秋天呢就捕捉这些活花雀。听说的这个雀鸟啊是很小的，每年秋天都把它们捕捉过来，用网把它们一网打尽。试探就好像是恶者的一个网罗。这里的图啊，就是不要让我们陷入这个网罗当中。如果我们陷入这个网罗呢，就很难很难，甚至不可能脱险。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图画。好，我们现在先看一看呢，从头去稍微看一下我们主祷文的这几次。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第一就是确认上帝对我们的恩典。首先我们知道，上几次已经提过了，第一，承认上帝就是上帝，神就是神，我们就是人。最大最大的分别呢，就是我们有权柄称他为父，叫他为天父，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冒犯的上帝，因为耶稣的缘故， 是容许我们去亲近他，容许我们称他为阿爸父。这个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明白的一点。第二，这个上帝是一个供应的上帝，是一位愿意饶恕我们的父，他愿意接纳你，接纳我，我们也有这个福气来接纳他。对呀，上帝接纳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纳上帝呢？所谓接纳上帝呢，就是让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在态度上有改变。不少人呢，心目中的上帝就是一位这个高高在上、神圣不可冒犯的神，这个是对的。但是同一时间，他却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可以亲近的。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呢，有点不同，就是称他为父。我告诉你啊，在耶稣教导这一个祷文的时候呢，第一世纪巴勒斯坦对犹太人来说呢，这个是破天荒的一个教导，是从来没有人这样教导的。你在圣经里面这个主祷文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从来没有人这样祷告的，是从耶稣开始。而且当时呢，有不少人是不能接受耶稣这一种想法。你竟然敢冒犯上帝，称他为天父？对呀，耶稣就是这样。因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这个权柄称他为天父。这个第一。第二呢，我刚才讲了，祷告可以是一种享受，可以是一种享受，只要我们真的是接纳了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是个一步一步的去明白这一种关系，享受这一种关系，祷告不再成为一种功课啊。平常我们说祷告是功课，对，但是可以从功课呢进一步成为享受。这个在念书的弟兄姊妹以斯拉啊，或者是刚毕业的这个弟兄姊妹，或者是在研究院里面在进修的弟兄姊妹，做功课会不会是享受呢？对呀，做功课会不会是享受呢？有没有人享受做功课的？举举手。一定有的，一定有很好的学生啊，这个。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呢，我们追求更高的，就是到我们不需要做功课的时候，我们的功课已经变成为享受，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弟兄姊妹，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啊！那么附加一句，就是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导人向善啊，要我们有这个好行为，要我们的这个道德伦理标准要很高的，我们要向这个方向迈进，我们要更努力做得更好，没错。但是唯有基督教的信仰呢，这个核心不在这里，是什么？是告诉我们，纵然我们自己做不到，神依然选择接纳我们，就因为耶稣的缘故。第二，纵然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神却是万事都能。这个上面上帝是供应的，我们自己基本上呢不可能保证我们每天有饮食，对不对？我们不可能保证我们能彼此宽恕，对不对？我们也更不可能保证神如何啊，或者是到什么时候可以宽恕我们。除非你信了耶稣，你就明白这一个道理，什么都没保证的。唯有我们认识的这一位上帝，我们靠着耶稣进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保证。我们做不到的，他能。这个是前半的主导文跟我们讲的，就是上帝的慈爱，他为我们成就的。那么下半呢，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就是第二个部分， 当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试探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能不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人。真的，我们都要需要承认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我有我的软弱，你有你的软弱，我们的群体也有群体的软弱，也有群体的盲点，对呀，也有我们的弱点。这里我就说要承认，要面对，要承认，要面对，不是逃避。怎么样去承认逃避呢？第一，不可自以为是。这个香港人、广东人叫懒叻，你听得懂吗？不可懒叻，这个我翻不出来了，不好意思，就是不可自以为是。啊，我自以为哎，我能做到的，我很坚强啊，我这个圣经已经念好了啊，我不怕的啊，这个其他的人呢可能要担心了。弟兄姊妹，小心，真的要小心呢。其中一个例呢，就是都写在这里了，马太福音26:33，我们有一位老朋友，他叫彼得。他曾经讲过这里的一句话，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你记得这一句话是在什么情况底下讲出来的吗？啊，耶稣说他们要来抓我了，啊，他们要来抓我，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你们都要跌倒。但是彼得说，他们可能跌倒，但是我肯定不会，我是强的，主啊你放心，就是与你同死我也跟你一起去。哦哟，真的，这是豪气干云啊。话还没有讲完已经出事了，三次不认主。弟兄姊妹，我们看彼得的时候呢是很轻松，有时候我看我自己呢没那么轻松。不要自以为是，这个是第一。在我们今天呢，有什么例子呢？比方说某些电影啊、电视节目是儿童不宜，啊，当做父母的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儿童不宜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尽办法，哎，不要让他们看呢。但是我告诉你，有些这个电影啊、节目啊，连成年人都不宜观看。当父母的这个成年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小心，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上网，哎，对了，现在上网比这个看电视更，吸引我们去讨论啊，去这个防范。对呀，我的孩子们呢，经常上网啊，也不知道他们到什么网址啊、网站啊，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半夜看什么东西啊，对。你担心是有道理，但是弟兄姊妹，当父母的，我们又去什么网址呢？去浏览一些什么的网站呢？我们花在网上的时间，会不会比孩子们稍微少一点呢？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我自己也有时候，我坦白说，有时候也这个也要面对经历这一些这个隐忧吧。在网上工作啊，不，在这电脑工作写稿怎么样？哎 ，email 来了，看一下，分心。哎 ，email 里面有一个 link，click 一跳到什么网站啊，介绍这个新的事情啊。我们先说是好的事情啊，哈，有什么这个大减价、大赠送啊？哎，现在看一下，不错。哎呀，对不起，在写讲道，回到这里来，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知道我是软弱的，起码我知道我是软弱的，啊，这个是第一，不可自以为是。B 那里说呢，我就纯敬畏的心祷告，直接告诉阿爸父，对呀， 基督教的最大最大的特色呢，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基督教呢，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真的有这个胆量，有这一种足够的恩典，有足够的诚实，到我们的神面前告诉他，上帝啊，天父啊，主耶稣啊，我错了，我做错了事，求你饶恕我。而且我们有把握是肯定得到宽恕赦免的。各位朋友，你听好了，真的是有这个把握的。所以呢，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各种各样的这个引诱的时候，不要怕，你就跑到神的面前，你就告诉他，主啊，面临的试探是很大的，我受不了，求你救我，不要让我落入这一个试探的网罗，不要让我这个掉进去出不了来。这一个是这个经文所讲的，第一，存敬畏的心祷告，我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的盲点。我的盲点有一些我知道，好办事，我尽可能去把外围的事情啊，这个我能避免的事情我去做好。比方说我很爱看电视，我能不能把电视关了，是吧？如果你认为看电视是你的引诱，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呢，那你先把它关掉，然后祷告，主啊，不要让我再去把这个电视开，这个是第一。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你我不肯定的，心在心里面的，那怎么办呢？有一个祷告呢，大家可以去做的，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去问上帝，上帝，我究竟还有什么的弱点呢？我还有什么的盲点呢？你告诉我吧。在诗篇139篇，这里我没有印出来，是因为这个没有空间了。你可以用笔稍微记下诗篇139篇，到了最后一节，139篇第24节，这里说：“求神鉴察我们，鉴察我们的内心。”X-ray, MRI, MRI 叫磁力共振，这个仪器。进去让上帝看一看，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知道我里面有什么罪恶没有，知道我里面有什么罪性存在没有，知道我里面有什么软弱，知道我里面有什么盲点是我永远看不见的。如果朋友弟兄姊妹，连朋友弟兄姊妹都不敢不好意思告诉我的，上帝，你来告诉我吧，爸爸，你来告诉我，并且让我改变，不要让我落入试探的网罗。这个第一。第二，正面的处理，就是我们要信得过，信靠天父的恩典。对呀，万一我们真的受不了这个试探，出了事，掉进了这个网罗里面，跌倒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们的保证就在圣经里面。真的，万一我们真的是跌倒了，犯了罪，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告诉他，我犯了罪，我知错了，求你赦免。圣经里面有应许。下面这个经文呢，是另外一个保证，就是说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一句，这个我们许多人都看过的一句圣经，我们一起走一遍啊，一起念出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 十章十三节。表面看起来呢，这可能有点像是哎，那我可以放松了啊。试探来临的时候呢，很轻松的，上帝开了一个门，我就马上往这个出口去。就像这里的有好多好多的走火的通道啊，这个 exit 这个门口，你按照这个路线走不就行了吗？不用怕，不要急，不要马，不要乱，去了，很放松的。不，如果是这样放松的话呢，主祷文里面就没有这一句了。主耶稣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或者是不要让我们掉进了这个试探的网罗，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意思呢，就是对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他要为我们预备出路，但是在我们在人的这方面呢，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不能放纵自己。戒烟，有些朋友好多年前，十多年前，我自己也曾经有这些经历，这个戒烟。戒烟的时候呢，如果你下了决心戒烟呢，第一件事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你可以祷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戒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啊。如果你有这个需要呢，我这个鼓励你，等一下在祷告的时候你就这样祷告。但是在同一时间啊，我们都知道应该先把这个火机啊，香烟呢、啊，把它扔了，全部都扔了啊，烟灰缸啊，什么都除掉，然后在家里呢清洗一遍啊，这个打开舱门啊，这个哎呀，都弄好了啊，汽车里面都弄好了，这个香烟的味道完全清除了。但是一边做呢，一边就是祷告，很基本的，不需要什么这个高深的这个学问理论，这个不需要什么人来提醒你，你知道的。但是第一，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这个是第一。减肥，看见了吗？减肥。那么我一面说我要减肥，那么一面呢，别人邀请你去吃这个自助餐，去 buffet， 你就少去一次两次吧，啊，不要每次哎呀，这个副牧师邀请我去，我不能不去啊，这个，然后改天陈传道他说哎呀不要去啊，哎呀不好意思不去，那你就很难减肥，啊，你就坦率的告诉他们，对不起啊牧师，我现在减肥。我不能陪你去了，但是祷告的时候，你依然可以说：“天父啊，求你不要让我遇见试探。”魔鬼呢是很聪明的，魔鬼是很非常分，对呀、啊，是魔鬼聪明，他会利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他推你，你不跌倒。他就改变策略过来把你拉倒，是不是啊？所以呢，不能自以为是，不能自以为是，要警醒祷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认识我们的这个死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武侠片的或者武功的一些这个对这方面有没有研究啊。我很喜欢看这个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啊、金庸这些，我很喜欢。这个人生呢，据闻有好多死穴，你一按了就没命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多好多死穴的，我也有，但是我不告诉你。凡练武功的都不会暴露他的死穴的，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反正他都知道了，是不是？ 你不告诉他，他也知道。不干脆去问他，主耶稣，我还有哪些死穴，有哪些盲点是足以令我跌倒？跌倒以后呢，是严重的跌倒，不能再起来的。我这里讲的不是外来的试探，不是不飞，哎呀，引诱我啊，不是抽根烟引诱我，不是这一些事情，不光是道德伦理上的一些问题，而是发自我们内心，每个人内心最黑暗、最深处，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的一些试探。我是在讲这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去问上帝，究竟在我们内心深处最深最深处，我们的死穴有哪一些事情呢？你有没有问过？如果你没有问过了，我鼓励你，我鼓励你好好的去问。这是一个过程。中国人说的很好啊，中国人有句话说，静坐常思己过，下一句是什么？闲谈莫论人非。哎呀，刘弟兄，谢谢你，谢谢你，真的，常思己过，莫论人非，或者是莫说人非，这是一个过程，是心灵里面的一个检查。我们刚不三个月前，我们刚做完了40日的这个导读，这个旅程。弟兄姊妹，这个书不要把它扔掉，好好的啊，保存这个书，常常的拿出来再翻新的，因为这是一个心灵里面的旅程。不要来告诉我，哎呀，怎么样反省啊，怎么样祷告啊，这里面都有写了，写了，去翻新，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个是一个途径，第一。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留意到个人的软弱，我们究竟有什么软弱，有什么死穴呢？我讲几样，但是我一边讲了，我就勉励你们，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一种情况。个人的软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以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事情我有什么没见过，人都是这样的，教会内外都是这样的，基本上都没一个好人，事情不会改变了，就是这样了，没有希望。或者是一些弟兄姊妹是愤世嫉俗的，哎，当老板的哪有一个是好人呢？一定是漠视，没有期望呢。你会不会是这种态度呢？或者是停留在过去啊，过去多好，过去我多威风辉煌的日子，停留在过去，或者是留恋一些罪孽，放不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弟兄姊妹，可能这一些就是我们个别的死穴，如果有的话，我鼓励你把它放到你的祷告当中。天父啊，求你不要让我遇见与这一种事情有关的试探，因为我知道我必然跌倒，老老实实的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求他帮助。那么刚才我讲到群体也有试探，有什么试探呢？自以为是，自以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感谢主啊，感谢上天，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是弟兄姊妹要小心，就在我们以为最成功的时候，试探马上要来临。人到成功的时候呢，魔鬼就来在旁边说，哎，你真的很成功啊，你要感谢你的上帝啊，你看你多成功，你真的是可以引以为傲啊，你是中国人的骄傲啊，怎么怎么样的，哎，这些话怎么很熟啊， 是不是？原来弟兄姊妹各位亲友，常常这些话就在我们心里面在流动，常常就在我们心里面不断不断的翻转，是从哪来的？肯定不是从耶稣来的，都是从仇敌那边来的，从我们内心最黑暗的地方出来的。反过来有一些人常常有一种挫败的感觉，常常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就是说我做得不好，我生来就是做得不好，我过去做得不好，对主耶稣饶恕了我，我成了基督徒，感谢主，感谢天父，但是我依然做得不好，我要做得更好，但是做得更好的当中呢，我要做得不好，做得不好我要更努力，更努力还是做得不好，对不起上帝，对不起耶稣，对不起教会。哎呀，我弟兄姊妹，万一你还在这一种的试探，还在这一种困扰当中，我奉主的名邀请你，等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要从这一种困境，从这一个网罗当中走出来。天父啊，求你不要让我们遇见相同的试探，求你不要让我再掉进这一个试探的网罗当中，因为我知道我是软弱的，不靠你，靠谁呀？弟兄姊妹，真的，万一我们在经历这一些试探，甚至这一些试探影响到我们在小组当中的生活，小组当中的交往，影响到我们在团契当中的交往，影响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当中的交往，影响到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人际关系，影响到我们对服事的信心，影响到我们的和谐，不要逃避，是要面对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恶者的攻击。我们是知道会有试探，知道会有攻击，所以我们要常常这样祷告，个别要这样祷告，群体要这样祷告。我鼓励弟兄姊妹，每天每天你就尝试先念主祷文，个人的灵修先念主祷文三遍，同一时间求圣灵光照你的内心，教导你从这个读经文当中慢慢慢慢的把它这个藏在心里面，然后按照你心里面的感动再祷告出来。群体我们也要学习，不管你是在小组当中或者是在团契当中，你从这个开始，下一次弟兄姊妹我跟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再跟我说我不会祷告。你打开你的圣经，在马太福音6:9-13那边做一个很大很大的记号，拿一个书签放在这里，下一次你感觉到我不会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不会祷告没关系，你的手还能动，你的眼睛还能看，万一你看得不好啊，你拿一个这个光盘，什么 CD 怎么样都可以， MP3， 主耶稣叫了我们祷告，真的就这样吧，好不好啊？这个答应我，我们再不要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怎么不知道，已经写了出来了，已经写清清楚楚的写出来了。最后一点的就是，我们不会祷告没有关系，耶稣正在为你祷告，耶稣为你祷告，圣经里面明明写了，他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不停地为你为我祷告，特别是为那些经历试探当中备受攻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中为这些人祷告，也为我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每天都这样祷告，不要自以为是。我们看这个远景啊，最后几句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属于天父的，这个是让我们看见呢，将来 到了那一天，耶稣来的时候，一切都要光明，一切的黑暗都要消失。我们看着这个远景，但是期间呢，我们的求的就是把祷告成为一种享受，享受。让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今天纵然是模糊不清，有时候我们连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困难，真的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生命是黑暗、困惑，我们可能泄气、很生气，也想放弃。但我今天愿意相信、接受、完全的接受主耶稣所讲的，就是你的旨意又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美好的旨意。主耶稣，不要叫我们今天陷入种种的试探。对呀，我们的弱点你知道，你都按照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盲点来帮助我们，不要叫我们陷入这一种试探的网络，拯救我们脱离恶者，脱离他的控诉。我们在向仇敌宣告，今天全能的父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主耶稣也正在为我们祈求，所以魔鬼撒旦，今天你要离开正在挣扎的弟兄姊妹，我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马上离开，让弟兄姊妹朋友们都能够过释放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宣告祷告，阿门。